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中，我们有请到的是墨尔本独立电影人罗勒 Leslie 做客我们的节目。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请到过他来讲述自己的影片《月亮走，我也走》的创作历程。当时他就有谈到，无论是在那部影片中还是生活中，自己一直在探索人与环境的关系。也有浅浅提到，但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自己正在尝试用徒步捡到的垃圾策划一场展览。现在这场展览 Cure Ecologies 已经在墨尔本 Fringe 易碎节顺利举办，我们也顺势再次邀请到了他，请他来讲讲策划这场展览背后的故事以及他所收获的心得。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slie 罗勒，然后我们最近有一个展览，我先打一个小小的广告，它26号才会结束，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可以去Mount Sauvet 在 Elsham， 然后这个展览叫 Queer Ecologies， 正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场地，能让你感受到很多春天的氛围。
那其实首先啊，当你在给我发这场展览的相关信息时，我其实一直以为 Queer Ecologies 是你们专门为展览设计的名字，但我查询之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已经有理论框架的专业名词。首先能不能请你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酷儿生态学有哪些值得被大众知道的核心信息，以及你们为什么会用这个名词来命名这次展览？
其实这个 Queer Ecologist 的话，最开始我们想到用这个词，确实是因为另外一个策展人，另外一个 curator， 大家都是Queer Community 的，都是这个 LGBTQ Community 的，然后我们就说 OK， 我们用那个酷儿这个词作为我们的核心，然后的话 ，ecologist 是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本身都是跟环境啊、生态相关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把这两个词就很直接、很简单的结合起来。后来在策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才发现说 queer ecologist 酷儿生态学，它其实是一个，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它是有一个学术理论和研究框架的。所以后来我们就说，要不要在这上面多探讨一下？但是其实我们也不想把它搞得非常的晦涩，因为很多你知道学术的内容它是很晦涩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queer ecologist 主要的就是以一个酷儿的眼光、酷儿的视角去重新解构整个自然、重新解构整个生态。就比如说把一些曾经主流社会里面比较忽视的群体啊、比较忽视的视角重新带到我们的这个表述里面去，重新寻找一个给普罗大众所有人适用的一个空间，然后来看整个自然和环境是怎么与人类产生联系的。对，
虽然你最开始提到就我们这个展览26号才结束，但现在其实时间也过了大半，能不能先给我们预告一下，就是目前为止这个展览你收获了哪些，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就是开3周嘛，最开始的话其实它不是一个我会作为一个策展人加入的展览，最开始是另外一个 curator， 另外一个策展人，他在看了我之前拍过的一部电影之后，他觉得这部电影很合适，也是跟环境和酷儿的主题相关的，所以他就想可不可以把这个电影也放到那个展里面做一个展品，就相当于是 featuring。我就相当于加入了他的一个展览，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电影人。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因为我自己来搞这个，包括和其他的朋友一起来搞这个捡垃圾的这个社群组织也3年半快4年了。去年的时候可能是2年多的时候他找到我，我就说其实我们可以合作，那么我以策展人的那个身份加入你，我们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这样的话你那边找一些当地的墨尔本的艺术家，我这边从我的这个社群里面也邀请一些拾荒徒步的朋友，他们也有很多自我 创作的这种激情，只是说可能缺少一个让他们发挥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你这边找几个，我这边找几个，我们一起来搞这样的一个展览，同时作为策展人的身份出现，就不光光是你拿我的那部电影去那个展览里面放。所以当时给他提出，就是我就是头脑一热就跟他说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好像也觉得哎可以，那这样的话我们两个组织就一起合作来搞这个展，好像就会有更大的平台，更多的空间去号召大家来创作。所以一年以前，这是一年前发生的事情了。后来就我们就开始慢慢的策划，每周或者隔几周就会稍微catch up， 然后开一下小会呀、啊，然后来商量一下这个展览这样那样。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到现在，马上是现在已经是最后一周的最后几天，这个展览就要闭展了。所以从这一年多以来，我的整个心路历程吧，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骄傲的，就重新就提到这个酷儿群体里面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骄傲，因为如果当时不是说跟他有这样的一个脑门一热，然后一拍脑袋就说哎我们一起来搞这个展，这可能就不会是一个基于我们这个社群和其他艺术家一起共建共创的一个展览了，这可能会比较单一，就是一个策展人，然后邀请几个艺术家来。展示一下他们的作品，而不是说整个这个展览就是一个社群搞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骄傲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大概几周前可能三四周前就才开始马上要开展的那可能十多天里面，我们有很紧张的策划一些东西，然后有几个社群里面的成员也是到了现场，然后一起来帮忙设展啊布置啊，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两个策展人和一些本地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展览，也是一个社群成员一起群策群力搞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一点让我很自豪很骄傲。
嗯，共同参与。那当时的那个展品是说大家共同参与然后展出，还是说当时在这个展出过程中就有一些 workshop 大家可以一起参与制作？
我们确实是有，可以说是两个部分吧。我们后来是有办一个 workshop 这样的一个小蝴蝶艺术工坊，这个可以之后再说。然后前面的话怎么来创作的话，就是我这个过程就是首先另外一个策展人，他的名字叫Torn Evans， 然后他是在这边已经耕耘了蛮长时间的这样一个独立策展人，他这边就会有一些本地艺术家的一些资源，就邀请到他们为了这个 Queer Ecologies 这个酷儿生态学的主题来创作出一些作品，或者是拿出他们已经有的一些作品来参展。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包括我自己在内，有六个人是我们这个捡垃圾拾荒徒步的社群里面出来的六个人，都是为了这个展完完全全重新从零到一这样做了一个东西出来。从最开始让邀请他们就说你们有没有想做的东西啊，然后有想做的东西可以给我发一个 EOI 啊，然后你再开始慢慢做呀，然后到最后把他们的作品搬上这个展览。这是一部分，就是从零到一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是当时先定下了说这个展览的主题，然后大家又抱着这个主题去徒步捡垃圾，是这样吗？
对，我们是先定下 Queer Ecologies 这个主题，酷儿生态学这个主题，然后从去年开始，去年十月份、十一月份就差不多同样的时间，我们就说我们就要这个主题，然后把这个主题作为一个引子，然后抛给大家说，你看到这个 Queer Ecologies，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就可以根据你想做的那个东西不管是什么题材，不管是什么材质，只要你做出来它是反映了这个酷儿生态学的，就是 OK 的。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拾荒徒步群里面的朋友，他就说他觉得自己是侄女，不是那么的酷儿，就可不可以参加这个展。我说没问题啊，当然可以，你把这个酷儿当成一个动词，其实就是重构生态，解构生态，它是一个动词，就是把一个曾经主流的观点给抛弃掉，然后用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环境和自然的话，把酷儿放成一个用成一个动词的话， 你可能就会比较容易理解这个 queer ecologies 酷儿生态学重构生态是什么意思了。然后他就觉得说，哎，可以，他可以参加这个展览。后来到这个展览，他的作品真正做出来的时候，他就很有意思，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现在对这个整个 LGBTQ community 了解更多了，然后对这个酷儿文化也了解更多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受鼓舞的一点，就是通过这个展览让本来不是可能不太觉得自己是酷儿群体或者是这个语境下的大家，然后了解到这个群体，然后了解到酷儿文化，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能再展开说说吗？就是包括他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作品，以及说他之前对酷儿群体有什么样的了解，他又收获了哪些呢？
嗯，因为他其实是我们这个拾荒徒步这个社群里面的一个老朋友了，他有来参加过好几次我们拾荒徒步捡垃圾的活动。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社群是面向所有的女性开放的，所以她自己觉得自己是个直女，然后她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就是或者非常了解酷儿文化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她又是一个对艺术啊创造力很感兴趣的人，她是一个景观设计师，所以她也是跟环境的东西很相关的。然后他看到queer ecology 酷儿生态学这个主题，然后我们在群里面说啊，有没有人想来加入这个展呢、啊？然后他自己就觉得说啊，他也有很多创造力，然后也有很多对环境的热情，他就想来参加这个展，但是他又很怕说我们就卡身份，就是就必须你是酷儿，或者是你必须是拉拉，或者是双性恋，或者是怎么样，你才可以参加。其实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就说，他也想来参加，就问了我一些问题之后，我就说 OK， 然后你的作品都很好，那他最后决定也参加我们的展览。后来他就搞出了一个根据我们捡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总结了一下我们过去这三年半在维州不同的地点有什么海边啊、森林啊、国家公园啊、沙滩啊、小溪啊、水库啊，不同的地方30多次的这样的一个捡垃圾的不同的地点，做成了一个叫生态地图。因为他本身也是那个景观环境专业出身的，所以他对整个维州的环境也非常的了解。他就通过我们捡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跟维州的环境结合了一下，然后做出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图，然后也是一个collage， 根据我们的照片和一些捡垃圾的 sample 做出了一个拼贴作品，拼贴的地图，所以就还蛮有意思的。我很喜欢那张很大的地图，相当于也是他帮我们总结了过去这几年整个一个拾荒徒步的一个心路历程吧，一个在维州的不同的地点行走的一个足迹，很有意义。
其实说到这个垃圾问题啊，其实也想通过你们的经验来了解一下，你有感觉到就是自己走的这些徒步线路哪些垃圾会出现在哪些特定的线路上吗？以及为什么您觉得会有这样子的？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也经常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很直观很显而易见的一点，就是人在哪里垃圾就在哪里，只要有人多的地方垃圾就多，人少的地方垃圾就很少，所以垃圾就是一个很人类社会或者人类生活人类的消费这样带来的一个对自然的一个问题。所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最近经常在一些水库或者海边的沙滩里面捡垃圾，这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就是说因为沙滩或者水库经常是大家那种休闲娱乐然后放松躺在那个地方晒太阳或者是在水里面游泳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这种地方最常见的三大垃圾就是烟头、瓶盖和一些食物的细碎的包装袋的塑料，这三类垃圾很多。然后我们正好在这个酷儿生态学的这个展览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垃圾样本，我们就在一个那种小的展示柜里面放了一些我们曾经捡来的一些垃圾，就比如一些小石头的垃圾，瓶盖的垃圾和一些鱼线， 鱼线其实是对生态很有威胁的，因为鱼线经常钓鱼的人或者是他那个鱼线勾住了，他可能就剪断了或者怎么样，那个鱼线后来就在海里面了，后来又因为那个海水的冲刷呀，它可能绑在石头上，甚至会套在一些动物身上，甚至会套在一些那种水草的那种各个地方。其实鱼线对于海洋生态来说，我觉得出于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和感受的话，它其实危害是非常大的。
而且有可能就是会被鱼再吃掉啊什么的，经常反正看到纪录片会有这样子的场景出现啊。那关于我们整个展览背后，就是说这个可回收材料制成的这种小飞蛾、小蝴蝶，以及徒步做成的这种拼贴地图，以及说你的电影，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是怎么样有机融合在一起，就是这个观展顺序应该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前段时间在另外一个就是电影院的一个panel talk 一个问答环节里面，也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我好像在产出一些不同流派不同形式的一些内容，包括电影也好，纪录片也好，包括剧情片也好，或者是一些实验短片也好，包括现在的一些策展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在什么主题一起贯穿的。我就觉得说，那如果说要找一个那种贯穿始终的主题的话，就是酷儿身份和环境自然。因为我始终是觉得自然是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很多人，就不光是酷儿群体，是每一个人提供了空间，只是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城市环境里面，你很难感受到自然给你的影响和能量。但是如果你走到那种很自然更人迹少一点城市化少一点的地方的话，你的感知你的感官可能会更加的敏感，你能感受到光影的变化，风的声音，风吹动草穿过树枝的那种声音，你能感受到的动物，一些鸟类 magpie 或者是喜鹊，或者是葵花鹦鹉在你身边飞来飞去的那种扇动风的声音。只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嘈杂的城市环境里面你可能忽略了很多东西，但是人只要到了自然的话，它可能让你的身心有一个更加开放的一个状态，去接受这个去接受这个环境给你带来的一些能量。所以如果说有什么贯穿始终的主题的话，是怎么有一个观影或者观展顺序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说首先把自然环境放在一个中心主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不管是去看可能我产出的一些拍的一些电影也好或者这个展也好，其实都是在探讨人与自然的一些联系。
当时徒步捡垃圾的活动会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周期举办的呢？
我们大概是一个月左右进行一次拾荒徒步。我们上一次的拾荒徒步也是在那个 Monsovet Elson 附近的那个 Western Folds 一个公园里面，也是有水的有绿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次有捡到蛮多垃圾，有27个人参加我们的捡垃圾的活动，然后最后去到那个 Monsovet 去制作这个小蝴蝶的可能有10个人这个样子，所以还是蛮多人的。我们大概会一个月捡一次垃圾去进行一次拾荒徒步。
那其实作为你这个徒步团体的一份子，然后看到这个展出之后，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呢和感受？
刚刚我提到了就是 Bonnie 就是我刚刚说过的那个景观设计师，他帮我们根据他的经验知识和专业领域的一些东西做出来了这样一个生态地图，然后这样拼贴化形式的生态地图。我觉得这个他就是做得很有意思，就在那个展览里面挂在一个很显而易见的地方。他这个地图上面就总结了我们去到的不同的生态环境，然后他命名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生态，就比如说corridor 就是走廊型的这种生态，就比方说这个地方它连接了两个不同的景观，它这个叫 corridor 走廊型的，它就自己这样通过它的一些专业背景和创造力，然后想出了这样的一些怎么把这些不同的地方海呀、山水呀、 城市公园这种东西结合了一下，总结了，这是 Bonnie 的那个生态地图，然后我们还有那个 JC 的一个衣架，那个衣架上面挂的所有东西都是他日常生活里面的消耗品，有易拉罐，然后牛奶瓶，一些吃的零食袋子，然后包括一些 parking ticket， 然后就是所有产出的这种垃圾，他以一个很有意思的去欣赏，就因为人一般在打开衣柜的时候，你是在想今天穿什么，穿什么会让自己好看，但是没有人去把垃圾这样挂起来，然后去思考一个垃圾是怎么来的，是思考一个垃圾可能会有什么用处，所以他就把那个垃圾全部挂在了那个衣架上面，他那个作品叫 Wardrobe， 对，那是 JC 的一个作品。还有就是 Ellie 的，刚刚我也提到，他用所有的 recycled material 可回收的材料，废电池、废瓶子、废易拉罐，然后鸡蛋壳、鸡蛋盒子，这样搞的两个那个彼岸花盆栽的这样的一个。还有的就是天哥的一个摄影作品，也是他出于景观设计背景，然后他在不同的 camping trip， 就露营或者是徒步的这样的一些旅途中，然后通过把身体沉浸在环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对环境身体酷儿身份的一个思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许彤的一个作品，就是他通过一些萨福啊或者是秋妙经啊这种比较在拉拉文化圈里面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家，然后他也创造了一个 collage， 把这些比较有文化意味的一些图案，然后包括他自己设计的一些图案，然后拼接在了一起。然后我的东西的话，就除了之前的那个环境捡垃圾拾荒徒步纪录片，就另外创作了一个比较抽象的、比较意识流的一个实验短片，它也是在我们捡垃圾和我的露营的一些旅途里面，然后看到的一些环境景观，就会有放大和缩小，然后通过放大和缩小的这样的一个镜头语言来观察环境，同时就看哪些东西是特别特别的大，大到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然后当它缩小的时候，你才知道 OK 这个东西，这个草或者这个石头在整个大环境里面它可能就原来它是个石头啊，所以就是想激发大家对这种环境的感知吧。
对你自己来说，你会觉得有没有什么部分还是可以继续提高，或者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是否还会想要举办类似于这样的展览呢？
其实这个展览之后让我觉得说我们很多的成员，我们很多的社群成员来拾荒徒步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其实都很有创造力。我觉得这个展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给了他们一个对这样当地艺术策展的一个接触的通道吧，一个平台吧。所以现在我们在想说接下来我们要策划另外一个小小的系列，但它可能不一定是个展，它可能只是一个作品。作品的话可以投到其他的不同的 gallery 美术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展览，或者其他的一些策展人的一些想法里面。所以我们还是在继续在探索主观的人为活动然后带给自然的影响。我们现在在跟另外的这个朋友一起在搞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它也是一个 participatory 的，就是参与性的、共建性的。对，
好的，那非常感谢罗勒 Leslie 今天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来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